你有被骗过的经验吗？我有。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同学拿了一个信给我，他说是个不知名的女生给他的。我打开信一看，哇，里面就在表达对我的这个欣赏，啊，描述我在校园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一阵子让我这个青春年少的心中暗爽了不少。然后我记得我跟同学去拿便当的时候，同学还跟我说：“哎，看那个楼上那个是不是在看你？是不是就是他这样子？”哦，我刚刚说是被骗了嘛？那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要生日，所以同学们就故意整我。那个谜底揭晓那一天了，虽然很糗，可是你看同学们就是这样子打闹笑骂嘛，反正今天要整我，下次我整回去嘛。可是被骗钱就不一样了。我去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想说要去出国读书，要继续的精进语言，我就是决定买一套这种英文的学习软体哦。我就上网开始找，希望可以比价，尽量找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案。那我就选定了，买来之后它是那种就是电子的，直接就寄过来。哎，各位，打开之后根本是个假的，是个试用的版本，很多课程都不能打开哦。我那时候刚到美国很紧张，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去跟银行说，哇，美国银行很慷慨，你跟他一说我被骗了，他二话不说先把钱退给你，他自己再去跟那个诈骗公司处理这事情，让我节省掉一笔损失哦。对，钱被诈骗只是这个虚晃世界的冰山一角，我们碰过的听过的，对不对？感情的诈骗，有人被追求，哇，倾心相爱，用心的付出，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小三。也有人在进入婚姻之后，赫然发现原来自己的配偶是个同性恋，跟他结婚不过是个掩饰自己性向的幌子。除了感情诈骗，职场也有诈骗，对不对？有些人兢兢业业努力的研究，结果成果却被人窃取，一生的心血变成别人的嫁衣。在职场中，为了要往上爬，许多的背后的耳语，许多的谎言，就是为了让你失足落马，不能够比他爬得更高。人跟人之间是如此，机构跟机构之间，城市跟城市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不也是这样吗？资讯战、认知战，都是为了透过许多的包装，将阴谋诡计放在当中，为的是套取更多的利益。各位，教会也没有比较好，教会宣长子有些在背后许多的阴谋诡诈、买票耳语、交换条件，甚至牧师跟长子发生了冲突，互相寄黑函，在教会里面攻击彼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虚谎敌意的世界，而这也是诗人的感受。我们刚所读的诗篇当中，这个诗人他一开始就是向上帝求救，主啊，求你救我脱离那谎言的嘴唇，那诡诈的舌头。他甚至在这个整个虚谎所编织的征战纠结当中，各位，到最后是没有化解的。他跟上帝说， 我愿意和睦，可是敌人却与征战待我，充满了许多的哀嚎、痛苦、失望、无力。可是弟兄姐妹，诗人并没有在这样的无力当中完全的绝望。事实上，在这个诗篇当中，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虚谎、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真正的和睦，能够经验真实的平安。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想要先带大家，我们先进入这个诗人的心灵世界，我们去体会、去感受他那一种的无力感、那一种的哀求、那一种的痛苦，而在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去明白他如何找到在这一个虚谎诡诈的世界里面那真正的和睦与平安。诗人在第二节向上帝呼喊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各位，嘴唇跟舌头不过就是个发声器官，其实没什么好怕的。诗人这边用一种转喻的手法，他在暗指他生活在一群喜欢搬弄是非、喜欢恶意毁谤、喜欢用谣言重伤人的一群恶人当中。而你从这个诗句当中，他其实用的是一种非常深沉、非常哀痛的一种呼吁的语气，那是一种经年累月的困境当中发出求上帝快快的垂听祷告，快快的拯救他脱离困境的一种哀求。我不晓得有没有经历过那种被骗，好像落入深渊、几乎灭顶无法呼吸的那种绝望感。我之前去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跟那个牧师在聊天，我问他说，牧师你怎么信主的？他说他信主之前其实是一个重度的忧郁症患者，起因是因为他跟他先生其实他们一路顺风顺水，学业表现非常优异，进到非常好的科技的这种专业，然后到了加拿大去创业，他们生意非常成功，有非常好的收入，但是后来他们的公司被掏空，而欺骗他的是他们很好的朋友。他说在那一阵子，他整个生活落入极深的幽暗深谷当中，他每天将孩子送到学校去之后回到家，就是将全家所有窗帘全部拉起来，一个人在那个黑暗当中，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力气去做任何打理生活的事情，只留下他先生一个人去搜寻证据来打这场官司。这个牧师后来去看一个身心科医生他就偶然得知这个医生是个基督徒，他也不晓得他怎么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就说请这个医生就带他去教会。医生就好，带他去教会。他说他是个无神论者，这种搞科研的，对，所以他就去了教会。他去了教会之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说哭了半年之后就好了。我说啊，对，我讲这个不是说你碰到忧郁症把他带去教会哭就会好，不是，就是要看医生好不好，就是还是要看医生。我要表达的是，当一个人在那种深层的绝望，在那种的欺哄诡诈当中，他可能落入一个极深的痛苦，那个无力感，那种绝望，像这个牧师一样，各位，也像这个诗人一样。而这个诗人不但感到痛苦，他还咒诅那些令他痛苦的人。第三节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的，要拿什么加给你的。因为这是希伯来人常常用一种叫做赌咒启示的一种句型哦，诗人是用这个来咒诅那些骗他的人。他仿佛在讲的语气是那种，你们这些说谎、尔虞我诈、欺哄我的人，上帝要用什么样的刑罚加给你？上帝要怎么加倍的报应你？答案就在第四节，他说上帝要用那些勇士的利剑跟罗特木的炭火加在你身上。所以诗人是在呼求上帝兴起刀兵，用刀剑，用战争请赴这一些攻击他的这些外邦人吗？我想可能不是哦。你看第七节，诗人自己说，我是一个渴求和睦的人，他不会是用战争来 就是求上帝用战争报复他们。事实上如果你读诗篇啊，读智慧文学，你常常会读到这些诗人或圣经作者，他们会用利剑、用炭火，他在形容那一种流言蜚语、恶意的毁谤、那种故意重伤人的这种语词哦。所以在这里，其实诗人是在呼吁上帝，神，你看见这些人一张嘴就没有好话，你要报复他们，让他们终日玩鹰被鹰啄，终日耍猴也被猴耍，让他们常常被人家骗的那种痛苦。各位，诗人的愤恨溢于言表，他感到自己的无力，他向上帝呼求，他甚至请上帝报复这些令他痛苦的人，他甚至很怕上帝不听哦。他后面开始向上帝说，上帝啊，你一定要看看我有多可怜。第五节他说，我有祸了，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各位，米色在哪里？基达又什么地方？想象一下，这是在你们前方，这是巴勒斯坦。 它的西边就地中海，什么角度看哈，地中海。米色就在巴勒斯坦的西北方，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而基达呢，是在巴勒斯坦东南方往阿拉伯半岛外围那些游牧民族居住的地方。一南一北，相隔遥远。各位，这个诗人又没有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对不对？哦，所以他不可能同时住在这相距千里之遥的两个地方啊。所以这边很有可能诗人是用这一些的外邦强盛诡诈的这种两个代称哦，在泛指所有的让以色列人、让上帝选民遭受痛苦、被恶意的对待、遭遇欺哄，在这种国际关系当中紧张的这些外围敌人。甚至诗人说，这些人他们恨恶和睦，他们没有任何求和，他们把以色列人视为是眼中钉、肉中杵，就是要伤害他们。甚至诗人发出任何求和、寻求和睦的声音，这些人一样用征战对待他们。各位，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些诗人的心境，看到诗人在这一种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心有戚戚焉？你会不会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如此充满的诡诈、毁谤，在人跟人相处当中总是带着一个面孔，你不晓得他心中真实说出来的话到底有多少？你会不会担心那种你付出了你的心，你付出了你的信任，到最后却必须忍受许多的伤害？有多少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敞开当中，却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一次又一次的变成冷漠？好像保罗所说的，在这末世代非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虚谎、充满敌意的世界，我们可以感受到好像是那一种无奈、无助，而且却无法改变的无力感。甚至在这当中，我们有任何一些善意，我们想要去寻求和睦，我们想要去探寻真实，可能接踵而来的是那一些恶言恶语，如同火箭一样铺天盖地的在伤害我们。二十一世纪初，我曾经发生一场揭弊事件，那个吹哨者虽然很有正义之心，但是其实却伤的，就是被遍体鳞伤了。这个骗局哦的起始者，那个肇始者是一个叫做伊丽莎白·霍姆斯的一个女士哦。她在2003年的时候就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她成立了一家新创公司叫做 Theranos。她号称她可以用少量的几滴血液就可以检验出几百种疾病，哇，很吸引人，对不对？啊，靠着她个人魅力，靠着她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背书，为她赢得了许多的支持者，许多人投资她的这个公司哦。在她董事会里面，有前任国务卿，有前任的国防部长，有前任的参议员。到了2014年 ，Theranos 的估值已经来到90亿美元，当时候媒体哇，就是把它吹捧上天，把它称作是贾伯斯第二。可是就在这公司里面有一个工程师哦，他叫做泰勒舒兹，他也是史丹佛毕业的。哇，听着这个 Theranos 的这个愿景，就非常被吸引、被鼓励，他就加入这公司，开始参与这些科技的研发。结果他发现，原来公司很多的数据都是造假的，而且刻意将一些不利于研究结果的数据刻意的给拿掉。他的数字写了一封信给公司的高层说明这个情况，结果他反倒遭到公司高层回信的羞辱。他愤而离职，他化名向纽约的公共卫生监管机构去举发这个情况，甚至后来他向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揭露了整个骗局。各位，正义的吹哨者总是变成人家的箭靶，首当其冲的是他跟家人的关系面临破裂。我们刚刚说了，在公司董事会里面是有前任国务卿，其中一个叫做乔治舒兹哦，是这个泰勒舒兹的阿公哦。 结果这阿公不相信自己的孙子，反而被那一个伊丽莎白霍姆斯所蒙骗的，甚至强迫他的孙子要签下保密协议，不可以去揭露这个事情。这个公司向这个泰勒·舒兹发出的这种追杀哦，他用起诉他泄露商业机密，派私家侦探全天候的跟踪他，甚至打电话恐吓他的家人。除此之外，为了这个应付这种庞大的律师哦，他必须要支应$400,000的律师费，他的父母亲必须卖掉房子来帮助他。虽然这个事件最后这个骗子哦被起诉，可是泰勒·舒兹也在这整个当中遭遇到许多的危害、威胁、遍体鳞伤。各位，这是个成功，至少是个成功揭弊的案子。但是有多少的骗局，有多少的失败例子，是在我们身边，在这个世界没有被报道出来的？我们都生活在现代的米色跟击打，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虚晃跟敌意的世界当中。我们探寻和平，我们渴望和睦，我们希望看见真实，却仿佛遥不可及。如果我们可以体会诗人心中这种的不公、不义、不平的那种无力感，我们也感觉到找寻真实的和睦平安是如此的困难，我们可以怎么办？其实诗人在这首诗歌当中放下了他心中真实的答案。虽然这首诗篇你读起来充满了许多的哀求、咒诅、无力、痛苦，可是这整首个人的哀歌却是由一句诗人的感恩跟赞美揭开序幕的。120篇第一节，诗人这样讲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各位，这句话如果按照希伯来文原文的秩序，其实读起来像这样子：向着耶和华，在我的急难中，我求告，他就应允。诗人可以将向着耶和华摆在整句诗句的一开始，他在强调在他的生活的困境当中，他单单依靠的，他唯独寻求的就是这位上帝。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上帝在他过去的困境当中，在他过去的危难当中伸手救拔了他。呼求跟应允都是一个过去式的一种动词，表达这是一个曾经发生的事实，而诗人因为曾经经验过上帝如此伟大的拯救，所以今天当他面对这一个诡诈的舌头、虚晃的嘴唇，他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祈求。从第一节的回顾感恩到第二节的信靠祈求，其实诗人告诉我们，今天在一个虚晃诡诈充满敌意的世界，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动力来自于我们常常回想数算上帝的恩典。诗人正是因为他经验过上帝那无微不至呵护、保护与看顾，因此他知道今天在他的困境当中，他能够继续的向前行。各位，这是圣经一贯在不断提醒我们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常常回顾、回想、回忆上帝的恩典。你去读整本生命记，就是摩西在回顾上帝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法老奴役，然后再让他们在旷野可以没有缺乏的生活，供应他们的一个历史的回顾，好鼓励那一群信二代，你们要纪念西乃之约，继续成为上帝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你读到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百姓渡过约旦河之后，他特意从河床里面搬了12个石头，放在基甲，立石为祭。他要做什么？有一天，当那个孙子跑来问说：“阿公，阿公，为什么这边有石头？”阿公就抓住机会，哎，机会教育，我告诉你，当初就是上帝停住了约旦河的水，带领我们进到这一块迦南美地。 撒母耳记十二章，当撒母耳年纪老迈，对不对？办了一个进城退休礼拜，对，里面发表感言。各位，他发表感言是从细数当初上帝怎么样帮助列祖开始的，呼吁以色列人继续的持定跟随这位上帝。当你读到在历史书当中大卫的祷告，他向上帝说：“耶和华，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代表在大卫心中，他深深知道他信仰的根源来自这位与他列祖立约的上帝。他知道他信仰能够如今有这样的恩典，是因为上帝与他列祖所立那美好恒久不变的约定。各位，即使到了被掳归回之后，当以斯拉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当以斯拉宣读律法，众民站立聆听，哭泣悔罪的时候，各位，他们认罪的祷告是从细数上帝带领亚伯兰离开乌尔来到迦南地开始，然后他们细数上帝如何分开红海拯救他们。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忆，需要回想，需要回顾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所给予的恩典，而那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虚晃敌意的世界继续前行的动力。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暗淡的灵魂仿佛再被添加了一个信心的柴火，振奋我们再一次的有一个投靠上帝的热情。我在华神教书，那我们学校的师生都被分，就是分成这些辅导小组。那我们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啊，常常就会做一些自我介绍，让彼此可以互相认识。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每年都会跟学生分享啊，我阿公的阿嬷当初因为被鬼附，所以有人把他带去教会，牧师为他赶鬼，他就信了耶稣，也带我阿公开始去教会，而这也成为我能够在信仰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成长的由来。我会跟学生分享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彷徨走上迷途，而在当中上帝再次将我带回仿佛浪子归家的经历。我会跟同学分享我蒙上帝的呼召愿意献身全职，当我阿公知道的时候非常高兴地带着我跪在客厅的地板上将我献给上帝。我跟同学分享我在美国读书的期间，上帝一天一天地保守我，供应我，让我可以顺利地完成学业回到台湾来侍奉的故事。弟兄姐妹，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上帝帮助你恩待你的故事，也许是你病得医治的经历，也许是你在缺乏当中上帝供应你的经历，也许是你碰到一些难处上帝带领你突破的经历，也许是你灵命低潮上帝更新你复兴你的经历，也许是上帝帮助你考上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寻得亲密的良人，建立美好的家庭的经历。而我们是否将这一些放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去回想它，常常去回顾它，常常去纪念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恩典。而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我们更需要记得的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身，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的恩典。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我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爱显明不单单是在那些给你钱、给你健康、给你幸福、给你美满，上帝真实的爱其实显明在他借着耶稣基督为你我成就那救赎的大功，赐给我们在今生有得胜的盼望跟前行的力量。让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思想耶稣基督为你我舍身的大爱和恩典。 除了回顾上帝的恩典，除了回顾十架的爱，其实这个诗篇也在指引我们，在这个充满虚晃敌意的世界，我们要起身去朝见上帝，因为在那里有终极的平安。诗篇120篇的开头有一个小字叫做上行之诗哦。事实上你从120篇一直读到134篇都写着上行之诗，它很有可能是当时候这些诗篇的编撰者，他们为了让这些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前往耶路撒冷，他们一边登山一边可以去默想背诵吟唱这些诗歌来敬拜上帝，也预备他们的心来到圣殿朝见耶和华他们的主。可是这是一首不断的上行前往圣殿敬拜上帝的诗歌，为什么第一首却是一个哀歌，甚至是一个诗人充满的哀求咒诅，而最后没有 happy ending 的一首哀歌？我觉得是诗篇的编辑者一个非常巧思吧。你看第一节刚刚说的，当诗人他回顾他过去经验上帝的恩典，他蛮有信心愿意踏上这一条路，他能够经他在这个虚晃敌意的世界愿意继续前行。可是信心并不代表我们从此可以无灾无难风调雨顺，信心也不保证你这一条跟随上帝的旅程碰到所有的艰难险阻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化这种咒诅为祝福，并没有。事实上在这一个 open ended 这一首开放没有一个快乐结局的诗歌当中，其实诗人在让我们看到你要继续向前走，因为真正终极的平安真实的和睦是在上帝那里。所以读到121篇1到2节，你会读到说，我岂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人在告诉我，你看着这群山，在那青翠山峰的秋坛，看着那在青翠树下所立的偶像，那不是你真正盼望的源头，那不是你真正依靠的对象，你应当抬头仰望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才是你真正帮助的源头。当你读到诗篇122篇第6节到第7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真实的平安是在上帝所居住的圣城，不是在这个虚晃悲惨的世界。诗人鼓励我们朝向这一座圣山前进，在那里可以领受真实的平安。诗篇125篇第1节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真实的平安是因为上帝的圣城活在上帝圣手的扶持，好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上帝也如此用他的膀臂保抱护持他的选民，好叫我们可以在那边得着真实的平安与稳妥。到诗篇133篇第1节那边呼喊着，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真实的和睦是因着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家中一起的相聚，真实的美善，真实的和睦在那边才能够被经历到。整个诗篇上行之诗其实让我们看到，诗人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虚晃敌意的世界，但是我们有一个终极的平安，我们可以抬头仰望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而我们可以在那里寻找真正的和睦与平安。但是我要说，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些上行之诗最终指向的平安，不是在那座山，不是在那座城，也不是在那座殿，而是建造这山、设立这城、设计这殿的上帝自己。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才有真实的平安。而这位上帝 后来道成为肉身，在十字架上借着自己的身体舍身，废掉了人间的冤仇，叫人可以与上帝和好，人也可以在基督里寻找与人真实的和好。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他的舍身让人可以找到真实的和睦。诗人在这首诗篇当中，他好像看不见的，好像暂时没有经验到的，最终在耶稣基督里被成就了。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会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各位，耶稣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世界寻求平安是去占卜问卦找到可以解脱的方法，这个世界所找寻的平安是可以脱去这世界的缠累，可以让我的困难被解决，可以让我破产可以复原，可以让我婚姻可以破镜重圆。这个世界所找的平安是希望他从此可以无灾无难，六畜兴旺，风调雨顺。但耶稣告诉我们，他所赐的平安并不是这一切世人所想象的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在这个世界即使仍然风波不断，即使仍然许多的大风大浪山摇地动当中，我们心中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不致丧胆，不会失去真实的喜乐与盼望。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他应许我们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平安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一切恶者的诡计。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知道，纵然这世界困境依旧，纵然风浪依然的汹涌而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终究会过去。我们有一个耶稣基督将来必定完全得胜的盼望，而在那里有真实永恒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人无法夺去的，这个平安是这个世界那一些的金钱、健康、名声、权力所无法给予的。这个平安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胜过这世界，因此我们可以在患难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勇敢前往。所以我们不用今天不用在节期的时候买飞机票飞到耶路撒冷，我们不需要去爬圣山，我们不用参加旅行团去什么朝圣之旅。各位，基督已经为你我而来，而他已经胜过这世界。纵然这世界有许多的虚晃敌意，但基督已经得胜，他已赐下真平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一个现况。当耶稣基督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今天这个世界如果厌恶耶稣基督，他也必定厌恶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愿意向这世界告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在这个虚谎跟敌意的世界必然要面对许多的冲击、毁谤、谣言与诡诈。今天各式各样的假的讯息、假的新闻，随着科技的进步，已经弥漫渗透到我们个人的手机、电脑当中。你只要一连上网络，所有的讯息蜂拥而至，跃然于荧幕之上。今天我们所生存的世界里面，许多引诱我们离开上帝、不信上帝的思想，不管是那些消费主义啦、享乐主义啦、道德相对主义啦、多元主义啊、个人主义，各位都被包装在这一些的电影、广告、故事、情歌跟小说当中。 他们正在潜移默化的侵蚀我们的心，引诱我们不能够去好好的真实的信靠上帝，甚至也在削弱我们心中对上帝以及对他人的怜悯跟爱。我讲这些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不要上网，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原始人的生活，但是他却在提醒我们，这就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我们就是在一个充满了虚谎跟敌意的世界，学会去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仰望在前头上帝所应许那真实的平安，不断的前行。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能够警醒等候，并且好像诗人这边所提醒我们的，常常去回想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常常去回忆上帝那不变的应许，我们需要常常去默想、咀嚼、思考上帝所应许的每一句话。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和地都要废去，唯独他的话语永远长存。上帝的应许真实不更改，唯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实的平安。唯有因着上帝话语的鼓励，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世界的波涛汹涌，看见那谣言毁谤如同火箭向我们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起那信德的盾牌，站立得住。纵然这世界充满了虚谎跟敌意，但上帝的话应许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已赐下真实的平安。另一方面，我也想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被冤屈、被不平，遭遇到一些不公的对待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跑去爆料公社去抒发这种不平之情啊，不要很快就要去这种网络论坛去公审啊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想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来到上帝面前倾诉我们的冤屈。各位，在这个虚谎敌意的世界，谎言并不会消弭谎言，语言暴力并不会制止语言暴力，毁谤恶意的重伤也并不会抵消其他人的毁谤跟恶意重伤。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冤屈在上帝的手中，他必定为我们伸冤，因此我们愿意学习将我们的情感、将我们的情绪、将我们的不安、将我们的这种埋怨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的倾诉。纵然这个世界充满谎言跟敌意，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谎言不会带来真实的平安，唯有依靠得胜的基督，我们才能够拥有真平安。我相信我们都不想被骗，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我个人被骗的例子。我觉得我们好好读圣经，上帝话真实不改变，他也不会让我们以后不会被骗。但是我觉得活在一个充满虚谎跟敌意的世界当中，最难能可贵的不是不会被骗，最宝贵的是我们认清这个现实，然后我们可以因为依靠得胜的基督，享有那真正的平安，是那个在诡谲多变的困境当中，我们心中不会丧胆，甚至不会被仇敌夺去那个喜乐与盼望，是在这个环境险恶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耶稣基督那得胜的应许，而那是真实的平安，这是这个世界夺不去的平安，这是耶稣应许我们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过了世界。纵然这世界充满了虚谎跟敌意，但基督已经得胜，他已赐下真正的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就极美好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超乎人想象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救赎的恩典，成为你的家人，成为你的儿女，并且领受你所给我们那丰盛多又多的应许。我们向你仰望，在这一个充满的虚晃，充满敌意，与我们为仇的世界，我们能够警醒，艰辛依靠你，我们能够愿意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必保护与看顾。虽然环境还没有改变，虽然困难还没有解决，虽然前面还有许多的一些挑战等着我们去面对，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之中是有得胜的应许，并有你美好的保守，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你的怀抱当中安息。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